记号，每一个地方就挖一个记号。然后他现在转弯了，做第二边，一个一块土地总是要四边呢、啊，走第二边，第二边他就拼命的走，走走走走到两三点了，他实在太累了。但是这中间他不敢休息，因为太累了，休息就会睡着，所以他还是忍着。这下子三点多了，不行，将来才走了两边，所以一定要赶快做第三边。所以他赶快又走第三边，第三边没有走到，他发觉走到了一半的时候，就发觉这个太阳已经都快要西下过去了，所以他说不行，这一边不能够跟那边一样远，所以哈、哦，土地虽然不规则没有关系，现在要直直的回去才可以。所以他就从第三边那里斜斜就要回去了，可是怎么走都觉得怎么会那么远，他怎么走都觉得那么远，他把鞋子脱掉，光着脚丫子走，他把衣服脱掉，拼命的走，把他的水壶拿掉，把他的原来挂在身上的那个鞋也丢掉，然后拼命的拿着那个铲子当他的拐杖一直走，可是走到快要接近的地方的时候，他发现太阳已经下去了，可是他却看到那个小丘上，那个酋长跟他的这个他们族里面的族人都给他鼓掌加油。为什么？他一想，哦，在高处的地方看到太阳还没有下去，我现在在低的地方看到他下去，所以他是更努力的拼了，所以他就数尽力气拼，而且是要奔上那个小丘的上头，所以奔上，终于硬拼了，拼到两只脚都已经麻了，还是拼上去了。他拼到了那个小丘的屋山顶上，终于到了。他说，那个酋长咯咯咯咯的叫，说赞美他真厉害啊！他的这个酋族里面的这些原住民都给他鼓掌，可是怕红。在那个时候砰趴下去，血从他的嘴巴跟鼻孔吐出来，大家看了愣在那里，他的仆人走过去把他看一看，断气的，吐血断气的，没办法了，以前卢布也没有了，但是这个仆人因为太远了，也只好在那个小丘上给他挖了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墓穴，把它放进去，挖好了以后把它放进去，把它埋起来。他把它量了量，一共只需要六尺见方，所以那篇文章叫做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你对这样子的故事，你对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启发呢？有一个大文豪，能够以前的大文豪写的文章，他对人性的了解的深入，绝对不是现在写东西的人对人生一点的啊枝枝节节的小东西，而且有时候还破坏对人性宏观的看法。但那个时候的人，那个时候的大文豪是了不起，那种文章看了你有很大的启发性。你到底是爱多少？拿去讲。马祖大师就这么讲，西江之水只取一瓢饮，也就是说你能喝的就是你用一瓢在饮，而不是整个西江的水。所以佛陀有一次问他的弟子，这是在《恶寒经》里头的，他说，我请问舍利弗，你能告诉我是一盆水多还是大海里头的水多？舍利弗不答，舍利弗笑笑的，请旁边的弟子答。所以那弟子，大家想一想，一个有一个弟子就站起来说：“海的水多。”佛的回答是：“一盆水多。”那明明海水那么多，为什么会一盆水多呢？他说，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北印啊，在印度的北部，海的水那么多，距离我们很远，而且海的水是咸的，不能喝。一盆水是在你的手上，这一盆水可以救急，可以饮水，可以 一盆盆的水可以让你清凉，所以一盆盆的水多，而不是大海的水多。你用什么方式来解释你的人生呢？去看吧。我们之所以会在人生里头做了很多的一种方向上扭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在做那个圣解的时候做的有些错误啊。这种事情你不要以为老师通通都不会做错，郑老师也是平凡的人，只是郑老师领会有时候警觉性比较高一点就是了。郑老师也会有时候对一些事情的解释也会解释把它做偏了的解释的，也会怎么解释呢？我也不怕你笑，我就想这个师母到南部去工作，当时她去南部的时候我在台北，她去她在南部工作，我在北部工作，工作的需要大家都需要嘛。我会有时候会这样想，解释成说，如果你没有好好帮我煮一点东西吃，那我就会挨饿，我的生活的品质就会下降，都是你到南部去才使我这样。我开始这样想，心里面就开始安慰微微，你知道吗？你听得懂吗？可是我马上微微，我马上就会觉得刚才不是安慰。所以我说你去，你能给我做一点东西在那里，我可以方便很多，我就很感激。其实我自己也慢慢学会去讨东西吃，自己也去弄一点东西吃就是了。那就看你的解释，如果你解释说你都没给我照顾，让我在这就不方便，那你就会伤心。你可能解释说没有关系，你帮我做一点，我也能够去做一点，这样足够了，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觉得很开心。那就看你怎么解释了。所以有好多的事情是你怎么圣解产生什么结果，这些你了解吗？你去看吧。有时候人开始身体有病的时候就去圣解，是阴道的毛啊风水有问题，你只要往那个方向去解释你就惨了。你要去想想看，要使自己身体健康那是自己，你有没有改变你的食物，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愿意去调整你的生活习惯，那你健康就比较容易解决，是不是？看你怎么去圣解。我们有时候用一个比较清醒的角度去圣解，通常我们就会成长。我们如果用一个糊涂的去做出一个解释出来，那个解释对我们会有伤害，所以要当一个觉者。这个修行很重要呢，这是佛教我们的呢，所以佛法是这么宝贵的东西。大家你了解吧，都了解吧，你清楚吧，你有这个警觉性吧，啊，不要眼睛只有望着我，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替我们修行，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每一样事情都告诉我们修行，我们必须很清楚佛陀告诉我们的法，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去觉察这些错误而哪些是正确的，而我们知道那个圣解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你看吧，我们看呢，这个电视上的新闻，哇，一到选举的时候啊，那抢抢棍，那就看你怎么去圣解这件事情。你也敢说，哎呀，你看这个世间现在的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愁眉苦脸来解释它，这是一种方法，这可以使你变成不快乐，也可以达到忧郁症的效果。你可以这样做，而且如果你要让你加强这方面的效果，让你忧郁更严重，让你人生更不快乐的话，那你可以早上看一次整点新闻，中午看一次整点新闻，晚上再看一次整点新闻，那 它的效果非常好。最后你会觉得，哎呀，现在这个社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能给手稍微弄起来呢？你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如果你在想啊，人就有这么多人互相的监督、互相的讲话，大家就不会产生大的错误出来，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慢慢的学，彼此之间我们共同努力，慢慢学啊，这个社会是不断成长的。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又不会觉得那么慌张，不会那么郁卒，不会那么悲观。所以这就是你去圣洁一个东西的问题。好，欲圣洁现在是练了。如果你的目标是正确的，你的解释也是正确的，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经营事业，经营家庭，教育子女，为自己的健康，交朋友，人际关系，样样都是。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足够的知识？知识就是工具，你有没有足够正确的知识来作为你现在的需要？这个叫做练。练本身不是只有观念这个意思，所有在唯识学里头，在我们的唯识论里头谈的练的意思，不是只有观念这样的东西，所有的知识还有资讯都叫做练。你自己的一些基本能产生的一些结构性的知识也都叫做练。你想来想去内心的很烦恼的那些东西也都叫做练。你在资讯上传不来传不去的那一些东西都叫做练，资讯也叫练。所以知识、资讯、观念、内心里头的心情，这里面都跟练有关系，都是属于这个大范畴里头的东西。特别是一个人的知识跟资讯，那我们来看看，你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你就必须要足够的练，才身体才知道自己怎么样养生。你想要学佛，你就要足够的对于法的了解，那个佛法的了解，你来听我们的佛法，就增加了你很多的正念。那你年纪已经大了，已经慢慢到更年期了，那你就必须要去学习更年期的时候的人生的适应，以及身体可能的变化，以及你要了解这段时间的健康知识，然后你这个练才足以去保养你这一段更年期这段时间的别境。所以这个别境，你既然要在这一段时间调整你的身体，你有这一段时间的圣洁，就是我应该好好的照顾我自己，我要爱护我自己，然后你的练就必须要跟上来。所以人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否则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人就跟我讲，他说他的这个至亲，那么这个四十几岁啊，很好的亲友，四十几岁就走了，就往生了。他说他也常常在讲他会喘，他在讲他心里闷闷，有时候会痛，可是他就没有去看医生，他以为那就是劳累的结果，他把他做错误的解释，他没有这个正确的知识。但其实当我们开始觉得胸口会痛而且会喘的时候，一定跟心脏有关，非常有可能，那就应该去检查，去请教医生，让医生来诊断。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所以他死在心脏的毛病却从来写在心脏病里头，却从来没有挂过心脏病的病号，他说走就一下就走掉了。你知道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四十几岁心脏突然停掉死掉的人一年不乏其人呢，而且都是社会的精英呢。他没有这个练，没有这个正确的知识，所以他才产生这个问题出来。各位，你不同的年龄需要不同的健康知识，不同的时代也需要了解不同的理财知识，你不同的时候也要不同的情境，要知道不同的人际交往的应该有的东西，就是这么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去学习呢？所以在我们的宗教里头需要一个宗教的正确的观念跟修行的观念，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教育主理，这正确的知识其实是要不断的学上去的啊。这个知识的变化实在很大，所以叫做知识管理。其实知识管理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当图书馆的管理员，我在管理这些图书管理知识的管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些知识已经要淘汰了，我要从我的观念里头淘汰下来，我能够把新的补上去上架，让我能够使用它，这个才叫知识管理哦。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呢做调查推估的是说，如果你学的是工程方面的那个知识跟技术，它的半衰期平均是5年，也就是它的有效期限平均是5年，在过去就有一半不能用，有一半不能用，这个效率就有问题了。社会科学的东西平均是10年，你10年没有进修，你那些东西不能用。是人文科学的东西是15年，你学人文科学的东西15年没有 update 有问题。可是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却缩短了，如果你学的是 technology 的东西，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它平均只剩下2年，最短的是 computer science 跟 telecommunication， 它只有6个月。最近我问他们，他说我们根本不可以有半衰期，如果我们业界有半衰期我们就完蛋了，光是知识就有半衰期，产品的半衰期就更远了，不可以，他们必须不断跟上去。社会科学的东西，你们有人在银行金融界做事情你就知道，考照不断要考上去才可以，一定要跟上去才可以。为什么？因为新的产品、新的东西、新的营业的这个分支出来，那你就需要学习新的东西，要不断。所以现在平均社会科学的东西是5年，法律也是变得很快的，但是法律跟尤其是金融的东西啊，理财的东西都是很短的啊，它就是在这个啊，当它平均缩短成为5年的时候，但是这几样东西都是比较短的，大概1-2年，你就一直要 update 上去才可以。人文科学的东西从15年缩短成为8年，平均是8年，有的东西更短。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你需要的知识就必须要不断的跟上去才可以，你不跟上去真没有办法。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很明显，那些知识能够不断跟上去的那些人，他们很忙，但是他们探家给较容易，不是只有高科技啊，你就是哈、啊、经营一个，你要经营一个东西啊，经营一个你自己的事业，都是要不断 update 才可以，否则没有办法。所以讲经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在现代这个社会中修行。所以你讲经说法不可能用唐朝的文字来解释唐朝的那些经文，你必须要跟现在的生活就在一起，你的法才变成智慧，你的法才能成为你可以修心，可以在你的人生的工作上可以用。所以佛法并不是只有你学佛诵经这个东西，佛法是在你的工作、你的人生各方面整体都叫做佛法，你必须有觉，你必须顿断能够创造这新的知识才可以的。你一定会这么想，那佛陀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创造科学？那你怎么晓得在那个时候不创造？这科学也是很长的，人类累积慢慢才出来的，它也是靠觉性，这个觉是不变的，不断要清楚觉察下去的。所以练的东西是也是一样，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学习的心智就必须要不断的学上去。我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事情，如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的速度，照他们来这个做这个知识管理的人来看，他说这个社会的变迁很快，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断的在改变，新的知识不断的出来重新组合，新的技术不断的出来，但是这个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它是未来的10年，它变迁的速度会是过去的10年的4倍，就是它会快速比它4倍。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养成一种主动不断学习的那个态度，未来要适应一个环境是有比较多困难的。 啊，你就是现在生产出来的医疗的产品，你也必须要使用现代医疗产品的一个消费者的正当习惯才可以。以前医生给你药就是给你药吃就好，现在不是，他要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他开的药，所以那个单子上一定给你写得很清楚，而且你应该注意什么东西他都要告诉你，上面都会写出来，医生都会给你交代得很清楚。原因不是说你有知的权利，而是你只有知了以后才能够使你更好，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既然比以前快四倍，那么我们知识的工具性可能是越来越缩短，所以你去看吧，佛弟子，佛他周游整个的印度，其实他边讲学也边在旅行，边在观察，边在考察。佛弟子要去行脚，尤其是禅宗更需要行脚，他要大江南北通通走过以后才算完成他整个的一个基础训练。他要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问题的目的就是在让他增广，他慢慢的有了这些见识，有这些磨练以后，他的心胸才真正的开阔，然后他才有办法从那个原来钻死胡同的地方真正解脱开来。他宽广嘛，所以你去看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情比较多，宽广的人他的见识比视野比较宽的人，他比较不会被小小的东西给绑住。可是没有什么视野的时候，小小一点东西都会把我们绑住，所以人要宽广一点，多学习一点东西的时候心胸也会跟得比较宽广，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当一个人的知识他发展来看的时候，心理学家们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啊，基础的训练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就要注意了。你可以从你的经书，从你的书本里头得到的知识，等到你基础训练完了以后，你出去开始工作，开始出去修行，开始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人生在做一些体验性的这增长的时候，你去看，从你的经书上或者是在事业上专书上能够给你的东西，只有10%。就是这10%你能得到的只有这些，但是有15%是你这里讨教一点，就是听闻来的，有15%，但是其余的75%，它是你实际实证修行、实证工作中，你自己去觉悟、慢慢去领会得来的。所以，所谓的修行本身就是你实际在你的生活、工作之间，你自己运作就会产生这个效果。比如说，我们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我们在座有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大菩萨，他们有一套他们自己很实证的一种做法，比如他们早上都愿意去游泳，我实在很敬佩这样子的大菩萨，他们知道，而且他们游泳的时候，我还以为说这么冷的天气，伊是不是从那个栽下去，就该游下去啊嘞哈。比如说他们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暖身，有一套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但是他们还是在做。那么我们知道他其实这个实践的功夫对于他的健康，对于他生命力的领略，远比他从读经那里读书那里得到的要多。为什么？因为他从那里实践。所以你去看，你要增长你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跟别人相处的那种敏感度，不是从书本那里得来，而是你投入那个地方去关心人，你愿意跟他来，你就会。做生意也是一样，你给挑了去，他就要走；你若不挑人，永远都不要走得到。所以，事实上，实际去修行是很重要的。我有时候常常给各位提醒，提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这应该是讲过几次了啊。我总怀念我母亲做对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才念初中刚毕业，他想说你如果要读书，那你我说老师要借钱给我。我母亲跟我讲说，借钱哈，借钱也是救一时，未使救孤等啦，不行，不可以这样。老师哈已经很辛苦，他也你也不能向他借钱，你自己去做生意。我不敢， 我不敢去，那么不要。但是他劝我，那很简单，你就带一点去，一点一点卖，卖卖看。他说我就是不答应也不去。哎，他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一共去买40斤的芭乐，冲两斤啊，然后去借了一把10斤的撑子，过几天那个沁水果那个篮啊，小篓子，然后明天挑出去卖，我都快哭出来了，走不出去啊。哎，当天晚上到9点钟了找我去，你到底明天挑不出挑去卖？我还是跟他讲我不敢，然后他训了我一顿，我看到他训我也很难过，我就出去了，从他的房间走出来，我跑去睡觉。我第二天6点多起来，真的把他挑出去卖，啊，实在不知道要哪里都去就对了。但是跟我讲，你打个鸡去卖啊，哦，我就把它挑到鸡啊，不知道要怎么卖就对了，反正你差不多一斤卖多少，你去卖啊，就去卖了。啊，那一天卖回来赚了5块多，差近6块，就开始觉得那六块哈，那五六块哈，让我的胸脯会长肉，你知道吗？感觉安尼哦，人感觉给足有尊严哈，啊，这个足有信心了呢哈，啊，所以我就开始去做这个小生意，就做起来了。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从实务经验里头那里学来的。所以今天的教育上有很多的麻烦，是有太多的年轻人都是在读书，而很少实际生活上的磨练不够，这是他今天最严重的问题呢。今天教育上很多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呢。所以他讲很会讲，你最好不要跟年轻人辩论，保证你输。而且有些话哈，你讲不出来的话，他绝对讲得出口，所以你输。但是你真的要去做事情，有时候年轻人他都一都没跳落去，所以可以讲游泳的理论讲得非常好，但跳下去一起掉没。但是你把它推下去以后，起先是过爬式，喝了很多水，呛了很不舒服，可是一会儿不久他就会了。就是为什么这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就说 performance based 阿西。好，这叫做 experience based learning， 啊，就是叫做实践的学习，实践式的学习，体验式的学习，对这人真重要。尤其是人生的修行这个部分，你一定是在你的生活中要去做，不是说你听一听这样而已。听了记得回去，该 exercise 起来，该练习起来，把 performance 起来，你人都不敢管，就是安尼。有时。我跟一些人都会跟他讲，他有时候当人生某些事情走到那个地方，好像就挡在那个地方，在自己的前途上，在那个地方。我说你现在在那个地方，你也许正是一个机缘，这是圣解，你可能开拓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你不妨转个弯，再去做一个什么东西去试试看，在他的旁边你试试看。他说我不要。我说你试试看，你去那个地方把它做起来。他说你没有去做，你怎么晓得？你没有，你去试试看。人就是因为没有那个体验，不行。有时候我们知道了，但是没有去做，那个东西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心理学家他是跟我们这么讲：你可以从你的书本上得来的东西只有10%，从听闻中得来是15%。有75%是你在你的工作中不断研究、不断体验，然后查资料比对，你就会找出解决问题的东西出来，这都是成长。所以你的学习的这个心智观念也是这样子不断的在成长的。我们看起来前面啊，这个那人口群里头那个不断能够学习成长的人，那些人不见得他是念博士，他只有国中毕业，只有高中毕业，但有人还是发展得非常好。我昨天听一位学者啊，一位管理学的一个权威的教授，他讲到一个东西，他说那个阿寿皮鞋啊，阿寿也是国民小学吧，但是他就帮人家毕业，他帮人家擦皮鞋，他是一个瘦子，有一个胖子，有一个瘦子，他是瘦的，但是他擦皮鞋就一定要把皮鞋擦到3天还能亮， 而且擦完了以后，这个皮鞋会感觉的比较好，所以人家就要找那个瘦子擦皮鞋。他擦的时间虽然比别人长一点，但是他擦得非常好，所以那个瘦子，哦，那个瘦的那个，哦，阿瘦，都是底下来。好了，不久，慢慢的，他找了一个固定的地方，他开始注意到鞋子，然后那个人走路的时候，这个鞋子跟自己身体贴脚的问题，他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然后你看阿瘦的皮鞋不是国内啊，他已经是行销到世界去了的。啊，你讲伊是朴素是吧？不是啊，朴素是后裔做伊的经历。所以那样的人，他的知识是一个，他是不断在观察、在学习、在努力的。我们在修行上也是一样，你一定是在你自己的行动中，75%是在那里，所以你会去觉察，知道这个物件应该做一点点调整，你就要去调整，你的修行才有力。你在事业上也毕竟是如此，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有了练习一种很好的觉察力，干嘛说哎，啊，那这里为这个地方不是很正确，我要去觉察的，或者这样我感觉到我的心情不舒服，我要调整一下。我是在调整我的圣解呢，还是在调整我的目标呢，还是我的知识上必须要去做一些调整呢？这些东西就是你他一定要在实际的真功夫里头去做才可以的。不是说你听听就这样就好，就是这样，在你的人生里头就是这样。那么所以这个有时候人对一些事情的圣解以及所产生的知识，它是也是都是联动在一起。正确的圣解可以带动我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我们学习了更多的知识以后，会使我们的圣解更清楚，我们的目标欲的部分也就会更不会走偏。它这几个东西也是可以互相影响，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互相影响。就这五个因素变成你的别境，人生的别境的时候，这每一个因素是紧密连接在一起，但有的可以单独存在于你的生活，都叫做别境的东西。那么这个我们来看哈，这个我有一天我带了两本书回去，是同样的一本书，叫 QBQ， 问题背后的问题 Q question 啊，背后的 back question QBQ。 我有一本，我说儿子，这本给你，你得好好的看看这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不是讲的真的很有问题。看另外一本，然后我留着自己看，我放在那里，结果不是我第一个看，这师母先拿去看，他读了，他读完问了你读了没有，我说没有啊，我讲心得，做心得报告给你听。我们家的好处就在这里啊，自己没有读到的还有人会愿意这个读这个心得报告给你，你看这真好。其实它就是一个共同学习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其实这样也很公平，因为我知道的都告诉他，他知道也都告诉我了嘛，很公平，很好。他就讲给我听，他说这本书里的序章的地方，他讲一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本书的作者有一天他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他去吃东西，他要点什么点什么，点完了以后，这个小姐跟他讲，其中有一样是有没有可口可乐。他说我们不卖可口可乐，我们就百事可乐。然后东西很快就来，他服务很多人，这位女士。然后他跑来跑去在忙，过一会儿他又转了一个东西来，他端来的是可口可乐，他要的是可口可乐。他跟他讲说我们店里面没有卖，可是转了一圈一会儿他就送来了他要的这个啊可口可乐。他就觉得说，小姐，你们不是不卖可口可乐吗？他说是。他说那你是从别的地方买来的？他说对，就在转角，路边的转角那个地方。他说你跑到那里去买？他说不是，我请我们的经理去买。问题在这里，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也是一个解释的问题。他觉得这个客人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帮他服务一下。但是他要服务，同时服务这么多人，他不能单独跑去买。可是经理通常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跑去跟经理讲：“我拜托一下，这是我的工作，但是你我拜托一下，你给他买一瓶一罐这个可口可乐回来。”他马上就满足了这个客人的需要，也使这个商店、这个店有一个很好的信誉，所以他非常满意。结果他隔了一段时间再回来的时候，这么好的小姐你没有留住？他说不是，这个小姐她已经成为管理阶层了。那么这就是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解释，我没有我就不卖。可是有人解释不是，我们是在服务一个客人，他已经来这里，我这里用这些餐点，我给他一个这个东西，应该这是这个解释。这个解释也会使他有了一些创意，也会使他有一些新的观念，所以这样的人通常是比较能成长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师母又跟我讲，他说还有一个故事讲给你听，也是这本书里头的。他说，我说还没有读就已经讲给你听了，你看。他告诉我，他说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很发人深省的。他说有一个人一大早来到了一个像连锁店，像 7-Eleven 这样子的店，在美国买东西。他只买2块钱，可是他真的没有零钱，就拿了一张100块钱的给他找。可是一大早拿这么多钱可以找，美国人很少用100块钱的，100块钱给他。他看了看后面还有人在排队，但这个小姐呢，她自己转过去，在她的皮包里头拿了2块钱丢进去那里头，然后她打出一张发票给他，告诉他先生这是给你的，他100块钱还他。所以这个人就觉得小姐你帮我付，他说对就这样，不客气，就这样，他是帮他付了。所以这个人很感动，对，很感动，回去讲给他老爸听。他们是经营一个很大企业的一个家庭，是一个做建筑方面很大的一个企业的家庭，一个大建筑商。所以第二天他们要这个年轻人，因为他爸爸的关系，就开了一张小费的单子，给他50块钱小费。可是他们店里人不可以个别收小费，所以还是把它捐给他们的共同基金里头去使用。再过几天，他们去看了，去问他：“那你有没有收到？”他收到，我们是分享的。然后他说：“我被你们这个小姐感动。”他的服务精神让我感动，所以你去跟你们老板讲，你们这里边这个店里头你能买的卖的跟我建筑可以用的，我现在都从你这里买，所以做了一笔大的生意。我在想这样的东西就是你怎么去解释那件事情，然后你就能扩大你的视野，就能产生这些东西，产生你很多新的知识，是在现实中去学习去成长的东西。这就是佛法，没有别的。别以为只有管理学里头才有管理知识，佛法本身就是这么明显，它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应该在这个地方有更多的自己的一些领受跟反省才对的。这里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这种这个自己的人生的一些际遇，你都必须要是这样子的。所以欲圣解练，那今天时间也已经到了，不过我还是请大家记得别境有五，欲圣解练并再来一次，别境有五，欲圣解练定慧。我们下个礼拜又上课吧，
有还有
还有
还有。
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那个定慧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第二，我要给各位说明一件事情啊。念佛的时候，有念佛的很好的方法，你要自己也要陶醉在啊整个的共同念佛声里头，用大家的念佛的念力，这个是念力，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念，用透过这个念力去跟那个极乐世界相应。如果你心里面有所祈求，你可以一开始的用你的念头去祈求，祈求平安，祈求这个健康，祈求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但是祈求完了就要放下来，让它绕在那个地方，因为你那个念头过去，你总不能传真机一直在传同一件事情嘛，啊、哦，然后你就让它很自然的在这个念佛声里头，这是第一个。第二，念佛有两种，五慧念佛有两种念法，一种念法就是越念越快，到最后结束，我们不采取这个念法，我们念的是啊，就是起先是很缓的慢，然后再到中的，然后啊，然后到慢慢的，就是由缓慢慢的渐快，然后进入快，再从快进入缓，然后再回到那个慢。但第二次回到那个慢的时候，大概不会回到原来那么慢，因为大家那个练下来的那个气势都是比较怎么样啊、哦？那我们就照这么练，练的时候要专心投入，然后你练的时候到最后要觉得你自己的身体就是极乐世界，你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之间之中，到最后就是只有极乐世界没有自己，这样子念佛最为殊胜啊！我们这样子来念佛啊，好，我们就开始哈。